他活着，我们心里不再惧怕；因他活着，我们对明天充满盼望。因为他不仅是昨天的主，他是今天的主，他仍然也是明天的主。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米伽，哦，他是创世成终的主。哦，亲爱的主，带领我们走过2007年，让我们一起展望奔向2008年。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仍然被你称为是忠心良善的。求你纪念今天的聚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四个字，大家一起说出来。日期满了。日期满了是耶稣来到世上第一篇讲到的内容。他这篇讲到的内容被记录在马可福音1章15节。马可把它记下来只有四句话。这四句话是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把四句话把它背出来。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再来。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今天的信息是取耶稣的第一句话，日期满了。大家想不想2007年是不是日期满了？今天30号，明天31号，接下来就是08年的元旦了。07年满了，08年近了。对于年日来说是这样，我想对我们教会来说也是这样。07年过去了，在外寄居的日子怎么样？少了。要开始建堂的日子怎么样？近了。对我们生命来说是怎么样呢？外面是一天就一天，日子过一天一天过，对不对？身体是一天就一天，我们的里面就是怎么样？一天新一天。保罗有这样的话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说却是一天新是一天。对整个上帝的国度来说，这个世界的日子将要过去，万物的结局怎么样？尽了。万物的结局尽了意味着什么？主来的日子怎么快了。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传道，第一个宣告就是四句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这个话不仅告诉我们时间非常的紧迫，更是提醒我们要赶快选择生命，告诉我们选择生命的重要。今天我们已经讲到自我篇的3篇。我曾经讲到第一篇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在呼召我们说你在哪里，这不是讲人所处的地理的位置，乃是告诉我们的人生的角色和定位。我在第二篇讲到上帝的一个呼召，你在那里干什么。当我们知道我们为上帝的荣耀所造的时候，我们既然知道自己是所事，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如何所为的人。今天讲第3篇，我在讲第3篇自我篇的时候，我会讲到人的死亡，讲到人的结局，讲到人的去处。我在一个月前已经告诉大家，我会连续讲自我的主题。在祷告中的感动刚巧需和外面的时间是配合的。如今又是纪念耶稣的诞辰，又是纪念新年的元旦啊，在年末岁首辞旧迎新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的人生因着耶稣也有一个重建，有一个更新，甚至有一个完全重新的开始。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按着定命怎么样，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怎么样，且有审判。我们再来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今天就讲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说人人都有一死，第二个内容讲说死后且有审判。因为日子近了，已经近了，对不对？08年是近了，07年要满了，神的国近了。按着圣经的话说，今天我们要讲说按着定命，是说我们每个受造的人都活在上帝所定规的时间和空间的里面。圣经上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注意他讲这样，定准 他们的年限，就是他们在世上的年日和他们所住的疆界。这一次教会中有一位姐妹的母亲过世了，那天的早晨我和师母去探访她，在祷告中我借着上帝的话来安慰她，不要太过自责，因为人生的年日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这些作为海外的游子，我们常常不能在父母临终的时候赶到他的身边，我们常常里面有极大的自责，我们觉得亏欠了父母。我对这个姐妹说，感谢主，在你有生的年，在你妈妈有生的年日中，你将上帝的福音来传给了她，这是我们作为儿女给父母最好的礼物，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可以与她相见。我说你不要再罪怪罪别人，医生以及你的亲人们已经在你的母亲的面前已经尽了力，即使你的亲人没有尽力，即使你的医生误诊了人的生命，我对他说仍然在上帝的手中。我曾经碰到一位师母，有一次我们一同在一个聚会中碰面，我看他满头的乌发，他也在跟大家解说他做了化疗，头发全脱了，然后头发又长起来了。他说我今天并不因为我被神医治了我就告诉大家神是真实的，即使我今天生命要被神带走了，我也不能说这个生命是被病魔拿去的。如果说是被病魔拿去了，那我们上帝的恩典在哪里？上帝的能力在哪里？我知道我的年日都在上帝的手中。真的过了一年之后，我知道他被接去了，我知道他仍然在哪里，在上帝的乐园里。他临终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坚信，说并不是病魔把我夺去了，那是上帝在他所定的年日中让我完成了在地上所住的日子，把我接去了。我相信他现在就与主的乐园里与主同在。约伯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上帝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神不仅派定人的年日，也派定人的脚步。圣经上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圣经上又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好比说，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因着无数个巧合，因着无数个偶然，我们被上帝带到了北美，我们来到了北美，又来到了奥斯汀。但是在上帝的手中，在上帝的眼里，没有偶然，没有巧合。他不仅为他的荣耀创造了我们，他也是为着他的荣耀把我们带到了北美，带到了奥斯汀，要成就他的美意。不管你今天信不信他，你在地上一生的年日和脚步都在他的手里。我们似乎每个人都非常的明白人人都有一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人为什么要死。记得我的孩子在五六岁的时候，大儿子他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爸爸，人为什么会死？五六岁的孩子已经有非常清楚的死亡意识了。我觉得这个孩子五六岁就在问人为什么要死，这个话题实在是太沉重了。我说孩子，你看看旁边的树嘛，你看这个树长得这么高，但是它年老了怎么样，也要死去了。一直告诉他所有东西到老了都会死去了，孩子还在迷糊。我为了更轻松一点，我告诉他人不能不死啊，你看不能不死怎么样，人越来越多，那个地球就要爆炸了，太多的人了，你不死怎么行呢？如果人不死怎么可以呢？你看天上的飞机在飞，人就可以跳下来了，不会死嘛。你再看红绿灯穿过去不撞不死的嘛。哎，就我当初的这样一点知识，我只能给孩子带来这一些的问题的解答。那是我不信神，这是我唯一可以对孩子解释的。今天我才多少明白了，其实人会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命现象，不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人会死，不管他年老年少，在死的背后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属灵的原因。在圣经中，上帝将人生命之死的这个生命之谜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上帝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 这就是说，人既然不愿意将自己归在上帝的名下，上帝的灵就不能永远住在血气之人的里面。而120年就是上帝给人在地上的年日的大限了。所以我们今天称百岁的老人称他什么叫人瑞，人之祥瑞已经是不得了了。在吉尼斯记录里面，我们看到人也只不过是120岁。我想到当年因着不幸和悖逆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的以色列百姓的一些的生命现象，40年是上帝定制他们在旷野中的年限。在40年里面，我们发觉有些人被旷野中的毒蛇和蝎子咬死了，有些人真的是生病死了，有些人是触犯摩西的律法被处死了，有些人是寿终正寝年迈而死。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一个人的死是偶然的，都是因着他们当年在迦南的门前对上帝的不信和悖逆。我相信在这40年中，活了20年的会孝只有活了10年，活了30年的会孝只有活了20年，活了40年的，活到最后一天的仍然回孝，那活了30年或者活了39年的，就像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许多长命的会骄傲的面对那些短寿的一样。但是我想说，只要上帝的大限的年日一到，他的灵离开了，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便一个个都归于无有，葬身旷野。最近我有一个亲戚癌症第二次回来了，我的弟弟打电话来说，大家都觉得他在等日子的，对不对？我们常有说，哦，第二次回来再等日子的，年日有限了。我跟我弟弟说，那谁不在等日子呢？其实我们面对死亡的机会是均等的，并不是有人在病床上他只有3个礼拜只有3个月或者只有3年了。你我能夸口还有30年吗？即使你真的能够活30年，我告诉你，30年以后你又会到哪里去呢？在上帝的永远里面，你我这最后的30年又算得了什么？今天我们的人生从属灵的层面上来说，其实与当年在旷野中漂流的以色列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当年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生命唯一的出路，就是凭着对上帝的相信和依靠踏进那应许之地。同样，今天我们的生命唯一的出路，就是凭着对上帝的相信和依靠踏进什么？神的国。神的国进了，神的国定了，日期满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耶稣他的呼召。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人人都有一死，逃不掉。所以人会死，我要说死就成了一个诅咒，死首先是一个诅咒。所以我们骂人恨人恨到极处，就巴不得他死，巴不得他被车撞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会诅咒一些人，巴不得别人恨你的人妒忌的那个人被车撞死。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诅咒他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怕死。这说明人人都怕死，对死的惧怕就成了对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诅咒。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教会中有一个伯伯，他被主接去，他的儿子就回到国内去，正好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期间，他回来告诉我说，哪晓得因为亲戚朋友知道我刚刚送葬了我的父亲，所以春节我到人家家门去的时候，人家竟然不能让我进到他的家门里去，都是我的亲戚。他怕那死人的晦气带进了新年的门内。我也看到过一些年老的人不敢再提过年，不敢再提过生日。他们说，如果现在这样的年纪再来讲说生日和过年的话，会有一点忌讳，因为过一年就会少一年。我们也似乎也记得小的时候常常看到老人们彼此春节问候的时候，常常有长命百岁之类的节礼话。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我们长命百岁，那百岁之后呢，等待我们的不也是一个永远的分离和永远的死亡吗？今天我们为了能再多活那最后的几年，都在讲究健康，讲究锻炼，讲究饮食，还习惯了吃一大堆的健康药物。我也在吃，现在我吃3种，一种是维生素，一种是钙片，还有一种是强壮筋骨的。 人爱惜生命，想争取再多活几年，这都是好的，这是上对上帝给予我们生命的一个尊重和感恩。但是我们的心里依然清楚，在地上的年日终究是过一天什么少一天，过一年少一年。师母已经在我说了，他对我说，我已经是成人孤儿了。成人孤儿，孤儿是很小的，你爹妈没有了，我就是成人孤儿了。嘿，过去有爷爷奶奶，后来有爸爸妈妈，他们过去了，我们就被被迫推上第一线了。我的爹妈还在，年纪老迈，我们也慢慢的成为成人孤儿。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如此的暂短，那我们的生命盼望到底在哪里呢？当初神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将生命之气吹在人的鼻孔里，这个人就成了什么人啊？有灵的活人，名叫什么？亚当。受造的亚当虽然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但是他却是按照高贵的上帝的形象，承受了上帝的生命之气，是一个灵力可以自由与上帝交往的活人，被上帝亲切的称为儿子。在亚当的生命中，原本没有死亡的概念，一切都是甚好。只有当亚当自己不愿意束缚上帝，上帝的灵就是当初让这坨泥成为有灵活人的那坨那个灵，才不得不离开了亚当。所以上帝说，亚当既束缚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亚当死了，并不因为他生老病死，而是因为上帝的灵，上帝的生命之气不得不离开了他的里面。那么今天就有一个问题，今天有没有这种可能，在使上帝的生命之气，上帝的生命之灵重返一个要死的人里面呢？人会死，死就成了一个诅咒，谁能今天下这样的断言说人可以不死？说人可以不死，除非他是造人生命的上帝，除非他是掌管天国的大门和阴间钥匙的，除非他自己也下到阴间，又能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弟兄姐妹，他是谁？耶稣。我们刚刚纪念过圣诞，那是圣诞的主，我们的耶稣，他对我们说什么？他复活之后说，看哪，我站在门外，若是你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复活的耶稣，他已经不再受肉身的限制，他可以今天在耶路撒冷，也可以今天在奥斯汀，可以在今天的聚会中，也可以在你的家里，在靠你的心门，他要真实的进到你里面，要与你坐席到永永远远。耶稣亲口对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与谁同在，你这个人就永远的同在。耶稣进到你里面活着，你也将永远活着。因为信耶稣，我们的生命再也不是两点一线，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射线，从一年开始却进入到射向永永远远。我在想说，人会死，死就成为一个警醒，让人垂下头，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有限和脆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快，要趁着还有今日，趁着今天还活着，还可以对生死做出最后的抉择。有人想得非常的好，他说，人生啊，我最好在地上有荣华富贵，自由自在，临终的时候呢，我最后一步，最后过半车，跨进天堂，生命就进入到永永远远。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过去也有过，我的外婆老记得说，哎呦，他很好，哎呦，等我什么愿望都满足了，最后退休了，临终了，我才信个主，那不是很好吗？但问题呢，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耶稣曾经说过，他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唯有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说，我知道当那日会有很多人告诉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过去奉你的名赶鬼医病吗？耶稣回答说，我不认识你这个恶人，你离我而去吧。这是上帝的声音，他告诉我们，谁能够证明我们是他的儿女，是圣灵。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能够明白第二天的醒来是理所当然的吗？没有一个人可以理所当然的说，我明天一定会醒来。人生如云雾一片，过后就不见了，谁敢夸口呢？圣经有话说，嗨，他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哎，雅各书早就说了，太多的人在拍拍胸脯，跟朋友在说，嘿，明天我要往哪里哪里去，然后赚钱发财，然后好好的过日子。今天我们都觉得等到哪一天吧，我们什么都搞定了，我们才来做什么？我们谁敢夸口呢？今天明天今年明年，上帝怎么说？他说，其实啊，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你们的生命就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你们在地上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他说一个财主啊，他现在发愁的就是收了太多的谷子，没有放进的仓库，仓库太小了，丰收的东西太多了。于是他现在第一要紧的是建造一个大的仓库，把所有的谷物可以放进去。当他把仓库小仓库拆了，盖了大的仓库，把所有的谷物都拿进去了以后，他就开始笑了。他说，灵魂啊，你已经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受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吧。耶稣就说，无知的人啊，今晚上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我们多少人也做这样的梦，但是谁敢夸口今天明天呢？上帝是慈爱的，他叫他的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是公义的，他给人的一生的年日每一天都是24小时。在地上生命终了的时候，上帝会问你他与你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是做过学生的，都知道不能教白卷。我说死是一个警醒啊，让我们明白有一天上帝会因着他给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要我们交出那一张生命的卷子。人都会死，死就成为了一个盼望，让人仰起头来求索如何再得到新的生命。今天有多少人只把基督的信仰当作一个宗教，当作一个精神的寄托？我要说你错了，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产生着无数个宗教，即使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好的宗教，它能救我于不死吗？能救你救我吗？即使这个世界上有最了不起的精神寄托，它能救你救我于不死吗？基督的信仰若是一个宗教，若是一个精神的寄托，那我也会不信，就和你一样。当我讲章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其实如果这样推下去的话，我想我们的彼得是不会信耶稣的。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在加利利海边打鱼，比你我更加的现实。要是耶稣不能管理海，不能管海中的鱼，他是绝对不会信耶稣的，他早就被耶稣呼召照然去打鱼。如果耶稣不能死里复活，以极大的怜悯和爱来保守彼得的话，彼得即使跟了耶稣3年半，他也会仍然去打鱼的。如果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宗教，是一个精神的寄托，不要说你我不信，我看保罗也不会信，因为保罗比你我更理性，更具逻辑的推理，更有知识。如果你今天能够打开罗马书去看一看，我看到整个罗马书的架构，无论在属灵上，那还是在文具上、治理上，你都会看到像一个雄伟的宫殿，不仅有大的整个的概况，也有每一个细致的角落都是精心所设计的。这是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人，但是如果基督的信仰只是一个精神寄托，他也不会信，因为他比我们更聪明。保罗在讲到基督信仰的真实的时候，讲过3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 这意思是说，如果这是假的，耶稣不能复活的话，我们也不能复活的话，那我们就是白信一场。因为耶稣亲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就必永远不死。保罗讲的第二句话是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加可怜。如果我们所谓的信耶稣只是为了今生的好处，得一个什么的精神寄托，那么我们可以比众人更可怜。我们吃都好，没有好好吃过，好像这是保罗说的。保罗第三句话讲得更彻底，若死人不复活，如果我们不能像耶稣一样重新得到永远的那复活的生命，我们就去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我也要死了。我们有永远的明天，我们刚才唱歌一个宣告，我们里面充满了盼望，是因为耶稣活着，是因为耶稣是明天的主，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死里复活的，我们也像这个果树上的果子一样，还会一个个结出来。打鱼的彼得曾经说过一句石破惊天的话，他对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彼得非常的现实，他很直接也很单纯，他要的不是其他，他要的只是永生，要的是可以永远不死的生命。他不是为了要地上多打几条鱼，多赚几个钱，多搬到一个比较好的社区，他都不要。我们今天有句话说，条条大道通罗马，这句话错不错？一点不错。但是我要补上一句，唯有耶稣通天堂，唯有耶稣通神国，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今天经上这样记着，首先的人亚当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末后的亚当是谁啊？耶稣，他却是叫死人变活的灵，他可以让我们从死里活过来。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说一句话，说信耶稣得永生。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信耶稣不是信相信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位叫耶稣，不是相信这世界上有一位上帝，不是说你的父母、你的太太都是基督徒，也不是说你从小就去教会，去读过教会的学校，熟悉教会的事情，不是说你非常的承认接受耶稣在圣经上的教导，而是你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被他拯救的罪人，明白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也是为你所流的，这样你才能借着耶稣与天父上帝重新和好，才能叫那个使人让你活的灵跟你重新和好，变成一个从里面活过来的人，变成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不只是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上帝，乃是相信他是你个人的救主。我今天第二个题目要讲的说是死后且有审判。今天是自我篇中的最后一篇，我要讲到人的生死，讲到人的结局，讲到人的去处。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不是死了一了就白了，是我们生命气息限定我们年日将届，掌管天国大门和阴间钥匙，指定我们最后去向和结局的上帝说，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乃至死后且有审判。我要在这里一同回答一个多少人在心里疑惑的问题，要是人生在耶稣之前，这个人生在耶稣之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他们的人生结局会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说，人虽然在生在耶稣之后，但是他从来不知道耶稣是谁，也没有人向他传过福音，那他的人生的去处会往哪里？保罗在罗马书提到了上帝在末世对一切死人和活人的四个审判，这四个审判是真理的审判、行为的审判、良心的审判，还有福音的审判。真理的审判，保罗在罗马书当他列出了人种种的罪行之后，他说， 我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第一个审判就是真理的审判。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人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上帝所造的东西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相信有上帝，问题他们是不将上帝的荣耀归给他，心里也不感谢他。今天上帝借着他所造的东西，就连你的良心你也没有办法推诿说这个世界没有神。你的一生都享受在神的恩典中，阳光雨露，婚姻家庭，教会之爱，弟兄之情，但是你从来不感谢他。你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着的荣耀归给他。神在末日首先用什么？用真理来审判你。在圣经中，巴别塔的审判其实就是一个真理的审判。当人在大洪水之后聚集起来，第一个想到不是上帝的恩典，而是想到要造一座通天的塔来荣耀宣扬人的名，来抢夺上帝的荣耀。这时候上帝真理的审判就临到了。同样的道理，倘若我们这辈子享受上帝的恩典，从来不认天上的父为自己的父亲，从来不以他大，不尊他为圣，末了上帝不是用所谓我们的道理，用我们活在二十世纪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进化论、无神论、唯物论，这些人的哲学、人的主义、人的理论来跟我们来辩论所谓的对错，而是以上帝的本身，以真理来审判我们。这是第一个审判。第二个审判是什么呢？行为的审判。保罗说，人若存着自己刚硬的心不悔改，那实在是积蓄上帝审判的愤怒。我们才不踩上帝呢，那没问题，上帝那愤怒的酒杯里的酒是越来越厉害，好，那愤怒的杯，那愤怒的审判就更加的厉害。所以他说，当公义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上帝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很多人都会想说，这是真的吗？我这辈子在地上做过的每一件事，上帝都知道吗？那时候我做那件事的时候，什么人都不在，上帝会记得吗？连我自己都快忘记了。是的，在今世的世界上，有太多的冤屈得不到陈述，有太多的无头的案件找不到凶手，或许这些事情真的永远无人知晓，无人永远纪念，但是上帝晓得，上帝在纪念。当亚当的儿子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世界上他爹妈不知道，还有谁知道呢？世界上那时候只有四个人。这时候上帝来找他，问了一个问题，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第一个问题是问他爸爸亚当的，你在哪里？你的人生已经迷失了。第二个问题再问他的儿子，你不仅迷失了与我的关系，也迷失了人与人的关系，把你的弟弟给我杀了，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我怎么知道，你又没有出钱让我还我的弟兄。上帝说，你知道吗？你的弟兄亚伯的血在地底下向我哀告。耶稣说，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并要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照耶稣的话，不只是我们行出来的，连我们里面所想的还不敢行出来的，甚至连我们口中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里一句一句都要空出来。我相信在末日的审判中，每个人的嘴都是闭着的。第三个审判是什么呢？是良心的审判。这个审判是上帝专门为了那些不在摩西的律法下的外邦人所设立的。律法的功用是为了让人知罪，那对我们这些或许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摩西律法的外邦人，公义的上帝就不用律法，而是用是非之心，就是用我们所说的良心来审判我们。原来上帝在他造人的时候，已经像一个是非之心，像一个良心安置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说坏话的时候，里面就会常常有一个被指责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是非之心，就是良心。这个良心和摩西的律法在末日上帝的审判面前来指证以色列百姓犯罪的功用是一样的。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他们就是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但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要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自卑自心同作见证。哎，是一个见证。有一些事情我们若不讲出来是没有人知道的，但在末日的审判中，上帝放在我们的里面的良心会跳出来指证我们的不是。说实在的，我们日常的行为按照自己的良心，我们理应该知道良善、仁爱、怜悯、孝顺、和平是好的，那些强暴、诡诈、奸淫、谎言、偷盗是错的，是恶的。所以我们倘若知善而不去行，知恶凡盗取做，神在末日审判中会叫我们里面的良心跳出来指证我们是有罪的。这是第三个审判，最大的审判就是第四个福音的审判。保罗在说末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的人。福音是什么？圣经说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原来所谓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不是一个道理，福音是一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福音的审判，福音是什么？是一个有罪的被杀，却成为一个能够成为啊，是一个无罪的被杀，却成为一个有罪的人啊，去死的一个替身。福音是什么呢？是有罪的人承认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他就可以不死了。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上帝在末日审判中看到耶稣基督的血涂抹在一个罪人的身上，上帝看他就成为一个义人，称他为自己的儿子。福音是什么呢？是一个伟大的邀请，可以让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在上帝的筵席中有份，永远享受永远的生命。但是我要反过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样也是一个审判。人若在他有生的年日里面，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一天，或者说我们在以怎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如果在他的有生年日中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余浊，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为平常，不接受着耶稣福音的邀请，不领受他的话和他的道，神说他在末日就会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审判他。我们读过圣经都知道，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旁边还有两个强盗，一个强盗笑耶稣，你连自己都不能救，你还能救我吗？还有一个说，你是神，如果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两个人，一个是第一个能够承受十字架上福音福气的那个强盗，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个成为十字架上审判的一个强盗。我们在座的，甚至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只能是强盗其中的一个，我们不会是中间的耶稣，只能是左边的那个强盗呢，还是右边的那个强盗？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照圣经的启示，死后的审判是十分具体的，是有实际内容的，是个审判。我们盼望能够把它讲出来。第一个审判什么？真理的审判。第二个行为的审判。第三个怎么样？良心的审判。第四个什么？福音的审判。每一个审判上帝就让我们知罪，而且罪的结果什么？就是死，就是与永生的生命、永生的上帝分离。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里面的灵魂是不死的，或者是永远的活在乐园与天堂里，或者是永行在阴间和地狱中。死亡不是没有感觉，死亡只是一种与上帝永远的隔绝的生命状态。当然今天人在地上肉体的死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的死，如果耶稣没来，我们在地上死了，这肉体的死不是最后的结局，但他毕竟夺去了一个人信主和得永生的机会。自从亚当犯罪进入死亡， 上帝对人类的拯救就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上帝仍然在呼唤世人。他第一句的问题是说，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张三你在哪里，李四你在哪里，他在问你们，我们的人生的角色定位在哪里。第二句话他也在问我们，你的兄弟在哪里。我们不仅与神隔绝了关系，我们也与人隔绝了关系。他在问我，我们你的兄弟在哪里。上帝当然也在问我们，既然你知道你是迎着我荣耀的名而创造的，你的人生的目的是不是也是为了荣耀我的名。所以他也在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直到今天，上帝的呼召，耶稣的呼召仍然在人类的历史长廊上回荡，在我们的耳边回响。耶稣仍然在呼召我们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是的，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弥赛亚的拯救已经来临。耶稣在今天仍然在提醒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要快快悔改信福音。因为上帝的应许是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的会场中，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哦，复活的耶稣，我们相信当年你对末世的教会所说的话，你今天仍然对众教徒说话，也仍然对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来说话。你说你在门外叩门，凡是听见这声音就开门的，你要进到他那里，你要与他，他要与你坐席。2007年只剩下最后的一天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一个新的盼望开始了。这个盼望并不是2008年的开始，那是耶稣活在人间，他是永远的主。亲爱的主，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邀请你来，来到我们的聚会中，来到我们的亲门外，来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明白你那伟大的邀请。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中，有没有亲爱的朋友，你听到上帝对你的呼唤，你愿意一生交在上帝的手中，愿意承受那永远的福分。也愿主再一次提升我们，让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在余生的年日中好好的为主而活。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直到见你的面。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阿门。